24条开始进入到了论成圣，论成圣的这个部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条的这个宣告。所以你读到这条信条，它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论证这一点，然后它跟23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结合的，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听完了第23条，你开始抓抓头，你说哎，怎么听起来感觉好像我们就躺平了，对吧？上次我们就直接躺平了，啥也不用干就好了，对吧？所以它需要24条。所以称义跟成圣是彼此有区分，但是永远不会割裂的两个旧文的果子，两个旧文的果效，对吧？所以论成圣非常重要。在整个基督教会，如果你研究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旧文论的问题上，永远纠缠教会不放的就是有两方面的试探。一方面试探是律法主义，一方面的试探是反律主义。所以永远就是这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永远是跟这两个危险相征战的，对吧？一个是 nomism 律法主义，有的时候叫 legalism， 律法主义；一种是一个叫 antinomism， 或者就是反律主义；有的时候叫 libertarian。但是用这个词不太好，还是就用反律主义比较好，就是反律主义。那律法主义攻击的是称义的教义，律法主义永远把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的基础当中加入了我们自己对律法的遵行，不论任何的方式，不论是像纯粹的柏拉修主义 Pelagian，典型的律法主义有这种像 Pelagian、柏拉修，或者是半柏拉修 Semi-Pelagian。 Semi-Pelagian 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本上囊括开窍的一个概念，这里面包括罗马天主教，对吧？包括亚米念派，包括包括就是任何形式的苏西尼派，对吧？就这些他们都属于 Socinians， 他们都属于律法主义，就是你要照着一些东西去遵行，对吧？这种形式律法主义。那反律主义攻击的是成圣。反律主义认为圣洁敬虔的生活是不必要的。这两者看起来是貌似他们是相反的，对吧？但是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贬低了上帝律法的要求，同时也都贬低了基督工作的价值。律法主义怎么贬低上帝律法的要求？律法主义听起来好像，反律主义我们能知道，反律主义肯定是贬低上帝律法要求，上帝现在律法不需要了，对吧？但是律法主义怎么贬低律法的要求？律法主义听起来好像高举律法，对不对？但实际上它是贬低了律法，因为他说你现在是罪人，但是你也可以遵行律法，律法给你的要求不是那么的高，好像你够不着，对吧？律法给你的要求你还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做到的，对吧？我记得我就之前听就是有其他牧师在网上讲到的时候说，上帝给你的要求那么难守吗？上帝给你的要求有那么困难吗？上帝就是要你爱他呀，这有什么难的吗？可能他就没读过保罗写的罗马书的嘛，或者怎么样。正是这种尽心尽性尽力的去对上帝的爱，是我们罪人是无法做到的，是吧？ 所以说啊，你不爱你的爸爸妈妈吗？你连爸爸妈妈对吧？上帝不比你的爸爸妈妈更加可爱吗？那你当然很自然就会爱他了，就感觉好像对上帝的爱是好像我们从来不会挣扎于偶像崇拜，好像对吧？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上帝的子民会拜偶像一样，就是当然对上帝的爱是最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心中对这个偶像对世界的这种爱和对自己的爱，所以律法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降低了律法的要求，把律法当作是罪人可以靠着自己努力遵行的。那我刚才说同样的，他们因为降低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同时也降低了基督工作的价值。律法主义者认为基督做了一些事情，或者甚至不需要基督做任何的事情，你也可以照样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得救。基督的义从某些方面是不足够的，对吧？这是律法主义认为，基督的义不足以使你完全被上帝接纳，你总是需要加上你自己的一点东西。而反律主义者贬低基督的工作，认为基督只救赎我们脱离罪的责任，但是基督没有真的拯救你脱离罪的权势，你还是在被罪控制着，或者说基督只替你受了刑罚，但是却不愿意改变你的生命，是吧？都是降低基督工作的价值。所以律法主义跟反律主义怎么避免律法主义跟反律主义？首先我们需要正式的认识律法的要求到底有多么完美，神的律法是完美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给律法一个足够高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的罪，才能意识到我们无法遵行律法，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到底有多么无限的价值，是吧？如果律法要求不那么高，那么基督的工作对你来说也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对吧？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所以这里面你看到我用手势，律法，你把律法的要求明确了，然后基督的工作的价值，就是罪的认识深化，然后基督工作的价值才能够出来。所以这种反差就是律法与福音的区分。所以你必须明确的区分律法跟福音，才能够避免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对吧？一旦模糊了律法跟福音的区分，比如说把福音当作是一种新的律法，那么你会陷入到，要么就是陷入到律法主义，要么陷入到一种叫做福音式的反律主义，就是在福音里面你不需要律法，因为福音会代替律法来工作等等，就是一些 OK。 所以我在这儿提到了一些律法主义的例子，不论是在柏拉修跟奥古斯丁的辩论，还是在罗马与宗教改革的辩论，还是在亚米念派和正统改革宗之间的辩论，还是今天在福音派圈子里面或者在改革宗圈子里面的保罗新观和盟约意象，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些运动。保罗新观The New Perspective of Paul, New Perspective. 保罗新观，还有盟约意象叫做 Federal Vision. 这些你们不一定非得知道哈，但是我就是跟你们提一下，如果你们听过这些词的话，你们要知道这些都是属于律法主义，不同形式的，有一些偏向圣经神学，有一些可能是在就是系统神学方面。在所有的这些辩论当中，历史历代的律法主义者对他们统一的都会对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发起攻击，而他们发动攻击的理由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称义的教义会侵蚀基督徒成圣的基础，这是所有的律法主义者都会说的话，是吧？你去问柏拉修为啥非要跟奥古斯丁吵架呢？他觉得奥古斯丁所宣传的恩典太好了，太美了，最后罗马人都不成圣了。你去问 罗马天主教，对吧？同样的，罗马天主教说，甚至今天你去意大利问一个虔诚的意大利老太太，她都会告诉你说，路德为啥非要宗教改革呢？因为啊，他们想吃肉，他们想结婚，他们想，对吧？就是他们想过好日子，对吧？他们不想这个成圣，对吧？就是，特别有意思。所以都是说认为称义的教义会侵蚀成圣的基础。所以作为宗教改革一方，在16世纪《比利时信条》的作者，他要花非常重的笔墨去来宣告成圣的教义。他是在捍卫正统的宗教改革的称义观不会成为拦阻成圣的这个绊脚石。因信称义的教义不应该被误解为反律主义。所以这个是整个一个大的背景。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今天简单的先开头哈，先开个头。开个头呢，我就开始说这个成圣的两个层面。又是两个层面哈，我之前谈称义的时候就谈了两个层面，现在成圣我也谈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做 definitive， 这个不是特别好翻译，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这种确定性的，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定义性的。另外一种层面叫做 progressive，不是那个政治左翼啊，这是渐进式的。两个层面。所以当我们谈到成圣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 definitive 层面，它是你可以把它形容一种点，对吧？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像一个点，然后这个 progressive 像一条线一样，就是起点，这是起点，然后progress 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你们看到比利信条的这个24条的第一句话，他说我们相信这真信心由听上帝的道和圣灵的工作而生发，他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所以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指的就是这个定义性的确定性的成圣。definitive 这个词的这个词就是 define， 对吧？什么 define 呢？就是 define 就是定义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所以那里面说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我们的 definition， 你的定义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把你定义了，你的新的身份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你可以过一个新生命的生活，对吧？所以新生命的生活是这个渐进式的，这个渐进式的，对吧？所以关于这个成圣的这两点，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成圣的时候更倾向于谈渐进式的这一部分，这是我们常常所指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经常的谈到这个 definitive 的这一点。那但是 definitive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会用另外一个词来区分这两个层面。这种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可以叫做 consecration。我这样写对吗？ consecration。consecration。就是被归为圣的意思，对吧？就是当一个立位人，对吧？当一个祭司，他被油膏的时候，他就被 consecrate， 他就被分别出来为圣了。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个平常的立位人，他现在是在圣殿里面能够进入到圣所的一个祭司。对吧？他的状态会被圣化。那你说他的道德跟其他立位人有什么区别吗？没什么区别。 他就是不是说他比别的立位人更有道德或者怎么样。所以从这种层面上来讲，就是说他可我们强调的不是他的渐进的这种生命的改变，而是强调说他现在从一个普通的身份进入到了一个被圣化的身份。以色列人被说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子民，对吧？所以同样的概念，你说以色列人的道德比其他民族强多少吗？没什么差别，对吧？该犯的罪也都犯了，但是他们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归耶和华的子民，是谈到这个第一个层面 definitive 的层面。那谈到这两个层面，最经典的一个论述是罗马书第六章，所以如果你有罗马书的话可以打开一起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看吧。他说这却怎么样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罪的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你看到这边的论述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连着前面保罗第四、第五章所说的。你记得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说，这个如今神是称不敬虔的罪人为义，到第五章他对比了亚当跟耶稣，对吧？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犯罪，我们众人就被定罪了；因着耶稣一人的义行，我们都得到了永生。然后很自然的过渡到了第六章，保罗说：“我们如今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难道就是说我们可以犯罪了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对吧？然后说：“哦，我听到了称义的教义，前面第四、第五章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犯罪了。”然后保罗说就可以吗？然后说断乎不可。所以如果你正确的宣讲因信称义的教义，很自然的罪人的逻辑就会引向反律主义，对吧？所以你必须有成圣的教义去把这个闸门把它关住，对吧？然后他提到了这个两种顺服，一种是做罪的奴仆顺服罪，一种是做义的奴仆顺服神。然后所以他首先强调了你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你到底是谁？你现在在基督里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你是义的奴仆，对吧？所以这个是你的身份，是你的 definitive， 你的定义性的成圣。你是义奴仆，所以你要顺服神，对吧？第二十二节说，你们既然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做了神的奴仆，这是 definitive， 然后所以你们就有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就是 progressive， 对吧？所以是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被释放了，不是说你们先要有成圣的果子，然后你们才能做神的仆人，然后你们才会被释放，不是，是先是你们被释放，然后你们的新的身份是神的仆人，然后你们才有成圣的果子，这是这个次序的问题。 所以刚才我提到比利时七条语言，对吧？做新造的人是 definitive， 然后过新生命的生活是 progressive。 OK， 这是谈到了成圣的两个层面。然后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成圣跟信心之间的关系。成圣跟信心的关系，在第一句话里面，如果你们是平时读过一些神学的话，你们会抓着头，你会觉得，比利时信条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啊。第一句话他说，我们相信这真信心重生我们。有谁听出来感觉这个说的有点不太对的，请举一下手，我看看。会感觉比利时信条这句话说的不太对。真信心重生了我们，这句话对吗？对吗？OK， 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信心跟重生，谁在前，谁在后？
重生在前。
OK。重生在前，对不对？我们作为一个优秀的改革宗，奥古斯丁说，是吧？奥古斯丁主义者会说，重生先于信心。OK， 那为什么比利时信条在这儿说信心重生了我们呢？信条是不是在说信心先于重生呢？答案是否定的，是吧？比利时信条。这里面你们需要了解一点，就是神学的发展，对吧？神学用词的宽窄，有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一个词，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会有不同的定义。当我们说重生先于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在用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很狭义的神学的定义来定义重生这个词。我们是在说圣灵借着有效的呼召在我们内心当中改变我们，注入到新的属性。我们是在说圣灵使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生命的状态重生过来，给我们抑制新的属性，让我们能够产生信心，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是从17世纪的神学与特别是与亚米念派的争端这个语境下产生的。所以你去读多特信经，你会看到多特信经是这样使用重生这个词的。但是在比利时信条写作的时候是在16世纪的中期，那个时候没有亚米念派的争论，还没有这个争论出现。所以在那个时期以再往前整个中世纪，是吧？重生这个词是不是用这种狭义的定义的。重生这个词指的就是成圣，整个的成圣。所以如果你把重生这个词宽泛的去理解为成圣，对吧？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开始有新的生命，然后开始过圣洁的生活的话，你再去读的话，这真信心它使我们成圣，对吧？所以跟第24条的标题是一样的，对吧？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就对了，对吧？所以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不要紧张，因为我们活在17世纪之后，我们活在亚米念派争论之后的时期，我们对重生这个词有一个这个神学的定义。 OK，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简单谈一下信心跟成圣的关系。那这句话之所以这么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们需要知道。这里面说只有真信心才能够使一个人成圣，只有真正获取真信心的人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成圣。换句话说，成圣并不仅仅是人的道德的改变而已，这个你们要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谈成圣的时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人，对吧？从前抽烟喝酒开汽车，对吧？是现在不抽烟不喝酒，对吧？原来这个怎么样，现在怎么？你会经常看到这种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对吧？ 戒烟的见证，戒酒的见证，对吧？就是哇，我以前多么多么多么糟糕，然后信耶稣了之后，哇，你看我变成一个特别有道德的人。那这是一个层面，对吧？但是这不是成圣最重要的层面。成圣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上的，在按照人类的社会的标准，对吧？道德层面上的改进而已。成圣是有罪的人在人性的本质上的改变，是人性上的改变，而不仅仅是道德层面上的改变。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原来你在亚当里，你是继承了有罪的、有原罪的这个污秽的人性，对吧？你之所以犯罪，不仅仅是那些表面的罪，包括你内心的这些罪，都是因为你继承了一个有罪的人性。而成圣所处理的、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这些行为等等，而是你的人性啊，是你的人性本身发生了改变。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成圣的基础是信心。只有有真信心的人，因为他们获取了基督的义，所以他们才能够有圣灵的重生，所以他们才能够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才有这个在自己之外的道德意志力改变的这种能力之外的一个超自然的圣灵的能力，来对他的人性进行改造。你是无法改变你的本性的，你再怎么努力，你是改变不了你的人性本身的。但是只有圣灵才能够改变你的人性。像罗马书所说的，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必须要有真信心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成圣。所以换句话说，一个非信徒他可不可能在他的一生过程当中，对吧，战胜他的一些恶习，对吧，变得更好，对吧，戒烟戒酒，对吧，从此吃健康的食物，每天早上出去晨跑等等等等，做一个有爱心的人，爱护小动物，他也会。但是这是成圣吗？不是，是吧？但是一个基督徒，对吧，他这一辈子也没戒了烟，对吧，像范泰尔一样，然后一辈子也没戒酒，对吧，然后他还是经常会有一些，对吧，不好的习惯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哪个是在成圣，哪个不是在成圣？那个基督徒在成圣吗？基督徒在成圣，这个涉及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而那个非信徒，就算他变得非常非常好，他没有再成圣，明白了吗？他永远不会成圣，因为他的本性还是亚当里的本性。而那个基督徒，他被圣灵重生了之后，他的本性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他是新造的人，他就会在过新生命的生活，哪怕他的外表上来讲不是以你能够观察到的指标去定义的，但是他一定会过新生命的生活。所以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路德说我相信基督徒会成圣，虽然我看不见他。 I believe sanctification of saints even though I don't see it， 虽然我表面上看不到，对吧，基督徒的成圣很缓慢的，对吧，但是我相信他真的在那儿，因为圣灵一定会工作。
看不到是问题，
就看不到是问题。
就是我们很多，你像很多我们就是遇到这个朋友不信主的，他老是拿这个话来说事儿，
对，
就是说你看我就没见到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
对，
但是他是他的表格，然后他就说也你们好像也没有出什么。就是正确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好人，一天到晚做好事，然后没有，你们也没出这个
名
字，你们没有，
对， 很有趣的是，如果你对比美国平均的，对吧？你把就是我认为就是信仰最好的基督徒，就是你把 Nate Park 的改革宗的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拿出来，平均生命值，对吧？和比如说摩门教徒拿出来对比，你会发现摩门教比基督徒好太多了。从外在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摩门教是模范市民，是吧？哇，那个道德好得不得了，是吧？但是你觉得他们有在成圣吗？他们的那种道德的体现是真正的我们所谈的成圣的体现，还是一种律法式的，对吧？一种以人的自我的标准来去定义的这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海德堡要利问答是这样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善行？只有出于真信心，照着上帝的律法，是吧？为了上帝的荣耀所行的，才是真正的善行。所以他从了这几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源头是不是出于信心。如果一个人是，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他去做一个表面上非常好的事情，对吧？然后对吧，就比如说他做一个表面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他就不知道你怎么说，就是非常有礼貌，就是非常的恭敬，然后遵守法律法规，做所有的这些事情，非常的 nice 客气，对吧？那是一个标准的。然后他告诉你，我之所以做这些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是因为我要遵守这个，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是因为我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的话，我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去，对吧？和同样的一个人，他有的时候吊儿郎当的，对吧？就是说话也不是怎么靠谱，然后有的时候会经常犯一些错，但是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国家是我爸爸的，我要向他表达我的爱，对吧？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两种心态，哪个是你能？你当你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继承人？后面这个，对不对？前面那个是儿子的心还是奴仆的心？是个奴仆的心，因为他做这些，所以就是因为哦，律法要求我这样子，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就被关到监狱里，所以我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要用这种，但是他是处在一个奴仆的状态下，对吧？但是后者他做是说，因为我爱我的爸爸，所以我愿意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对吧？所以那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例子吧，但是你至少体现出来是 OK， 不仅仅是取决于表面在做什么，而取决于整个它的源头是什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只是我们一开始先谈到这儿哈，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这个成圣和信心，就我觉得还谈不完。我把这一小点讲完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次就可以不用回过头来再讲了。所以你注意看第二句话那里面写的是，因此这使人称义的信心绝不会使人疏于过敬虔圣洁的生活。相反，如果没有这使人称义的信心，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就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而是出于什么？自爱，或者出于惧怕刑罚。因此这圣洁的信心在人里面是不可能不结果子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不是虚空的信心，而是圣经所说的生发仁爱的信心，使人能遵行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个信心跟成圣的关系当中，这个我们所谈的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是虚空的信心吗？不是，对吧？我们所谈的是真信心，但真信心的定义是什么？谁还记得？啥叫真信心？ 信心的定义有三个部分。啥？依靠是第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是啥？知识和赞同，还记得吗？我们所谈的这个信心是，三个部分 ：Nodita、Sensus 和 Fiducia， 是吧？只有你单纯的知道上帝存在，这不是真信心。你单纯的赞同耶稣上过十字架，这不是真信心。你需要依靠这位上十字架耶稣，对吧？你需要把你所有的砝码都压在他的身上，对吧？这种依靠的心才是真信心。所以当你依靠耶稣的时候，但前面谈到称义，谈到因信称义，这种信心就会生发出爱心，对吧？所以爱心是信心的定义当中的一部分吗？不是，爱心是信心所结的果子。OK， 所以善行和成圣，或者是爱这些定义，在比利信条里面，它的和信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是根，一个是果子。OK， 谁是根？信心是根，这是根，它是果子。所以没有根会有果子吗？不会有，是吧？如果这个生命本身还是在亚当里的有罪的生命，那么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罪。就好像一个，对吧，苹果树，它所结的所有的果子都是苹果，对吧？你说我想要让这个苹果树结出来桃子，它结不出来，为啥？因为它的本质本性就是苹果。所以你说，那我怎么才能让这棵树结出桃子呢？你就需要圣灵的重生，让这棵苹果树变成桃子树，让它的树根发，让整个树的本质改变，变成桃子，它才能结出桃子。所以同样的，就像在亚当里的生命只能结出罪，可能表面上是非常文明的罪，但是它依旧是罪，对吧？我可以非常文明的撒谎，对吧？我可以很有礼貌的撒谎，对吧？我们，对啊，我最有礼貌的国家日本，里面充斥着各样的谎言。你在街上，哎呀哎呀哎呀，这心里骂了你，哎呀，你看你这个不要脸的，是吧？但是对吧？所以在基督里的，对吧？你要把这个树变成真信心与基督相连接的生命，它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那个下面那句话说，这些行为由信心的善根所发出，在上帝面前是好的，是可悦纳的，因为他们都被上帝的恩典圣化了。所以信心是根，善行是果。 OK， 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儿。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能大家还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没有讲到，接下来我们会讲成圣与称义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会具体的分析，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值得分析和讨论的问题。我们会谈到成圣在今生的完美的程度，我们会谈到成圣的真实的动力到底是什么等等，成圣的功德在上帝面前获得奖赏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对吧？等等这些，那我们接下来会处理。针对今天我们所讲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那说明我今天讲的挺成功的，是吗？不然你们都没有问题了。 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下午继续借着比利信条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真信心，不仅是我们获取了基督的义，是我们在你面前被称义，这个真信心也继续的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生发仁爱的心，并且让我们能够过敬虔和圣洁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不仅品尝了罪得赦免的 这样的滋味，也能够体会到他今生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的这样的滋味。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大能，能够继续在今生来胜过我们的一切的罪，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生的过程当中，能够盼望着那个永恒的救恩的到来，继续的带领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保守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叫我们能够在新的主日能够继续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